海湖庄园文会，川普爆黄金时代宏图，中共开会释放信号，开其粉饰无望之境。日本嘲讽中共六代机惹人发笑，赖清德勉励调查班学员积极抗共，巴基斯坦示威者依政座封堵中巴关键贸易通道，从梦想到现实，空中巴士来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1月8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1月7号，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私人住所召开了当选后的第二场记者会。在记者会中，川普不单止详细阐述了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仲回应了包括经济、领土、军事以及他个人法律案件等多方面的问题。川普首先强调，一旦他上任，美国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他将推动国家经济复苏，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全球领导地位。他还宣布，来自杜拜的投资者将会在美国多个州投资超过20亿美元，用于建设新型数据中心。这一举动将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川普展示出他一贯的强硬立场。他提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而言一直存在不公平待遇和高额收费，并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川普亦提到，格陵兰岛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地理区域，如果他当选，将重新审视是不是应该将其并入美国。此外，川普对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设想亦进行了讨论。他表示，虽然这一话题可能引发争议，但加拿大在很多方面和美国的利益高度吻合，未来有可能在某些形式上加强两国的联合。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川普警告称，如果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在他上任时仍未获释，中东地区将迎接地狱般的灾难。他重申，只有通过强硬手段，美国才能够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对于美墨边境的问题，川普对墨西哥政府在阻止有害物品跨境方面的措施表示不满，并提出美洲湾这一提议，意图代替目前的墨西哥湾名称，反映出他对于该地区的政治立场和未来的愿景。在涉及俄乌战争问题时，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他成为总统，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入侵乌克兰。他强调，自己将通过更有力的外交手段，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和盟友的紧密合作，避免类似冲突的发生。在回答和他个人法律案件相关问题时，川普再次批评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和计划在纽约宣布判决的法官胡安·麦钦。他认为这些法律案件无关政治，仅是民主党对他的一种打压。与此同时，川普还提到现任总统乔拜登在政权过渡期间实施禁令，特别是禁止在美国沿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政策，认为这个无疑为他上任后的施政造成了阻力。面对即将于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川普表示自己将带领美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他的执政纲领不单止注重经济复苏、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强硬立场，还将针对内政和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川普最后重申，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问题，他都将以美国的利益为重，确保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这一次记者会展示了川普 对于未来四年的清晰蓝图和坚定决心，预示着他将继续保持对外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改革的承诺，力求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近日，资深媒体人高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对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中共宣传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内容的深层含义。高先生认为，蔡奇的讲话透露出中共当局在面临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的双重压力下，正加大对舆论的管制力度，并试图通过宣传手段反思目前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高先生指出，蔡奇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年宣传工作的重点将是加强对舆论的掌控，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分析，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怎样隐瞒地狱场景，即经济不景气、股市波动以及不断爆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股市经历了长时间的下跌，在经历了巨大的国家资本干预后先获得稍微回升，但目前仍然处于动荡状态。同时，各地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诸如宪宗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亦令当局面临更大的压力。高先生认为，舆论主管部门的目标非常明确，不单只要消除负面信息的传播，还要大力推行政府的政策，塑造正面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宣传部门被要求掌控舆论走向，确保负面声音被压制。高先生认为，蔡奇的讲话透露出一种急切的信号，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将通过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化解危机。湖北的黄先生亦在采访中提到，这次宣传部长会议释放出了几个重要信号。第一，有些地方的大流行病又爆发了。第二，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舆论。黄先生认为，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大流行病反复无常，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再爆发的情况下，民众的恐慌情绪正在加剧。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反应越来越敏感，尤其是在经济、股市等方面，负面信息的扩散引发了广泛讨论。黄先生还说，过去政府在应付舆论危机时通常强调防范于未然，而这一次会议显示当局的应付策略更为直接，就是封口严控舆论。他认为，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可能控制了舆论的蔓延，但长期看来更加剧民众不信任感和社会的不满情绪。近日，印度媒体转载了日本军事评论家对于中共新战机的分析，认为这个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日本专家周凤，实际上1036独特的三台引擎设计惹人发笑。从历史上来看，比飞机增加额外的引擎通常出现在战时将运输机改装为轰炸机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动力不足，这个不是最先进的设计，背后反映出中共在航空引擎领域的落后。因此，日本军事专家认为，中共选在这个时候亮相一款充满科幻色彩的新飞机，其实是服务于整体的宣传战略，目的是被全世界洗脑。1月7号，台湾调查局举行调查班第61期结业典礼，总统赖清德发表致辞，肯定了调查局在国家安全的表现，并勉励结业学员要积极对抗中共渗透、统战、并吞，同时不忘初衷，精进专业技能。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第61期共103人结业，平均年龄26岁，专业学养涵盖法律、 财经、资讯、医学等领域，其中拥有硕士学位15人，并有多人通过律师、司法、会计师和国家安全考试。赖清德致辞时以3点勉励学员，第1点是深知工作使命，这一项工作不同于一般工作，因为牵涉到国家安全，必须积极对抗来自中共的渗透、统战以及并吞。这个工作亦牵涉到社会稳定，要同相关由行政院管辖之各中央行政机关、台湾共同协调合作，一起打击犯罪，令社会能够安定。赖清德表示，另一个使命是保护人民，希望每名学员睇重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亦要深刻了解本身肩负的使命。工作做得好，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心。赖清德讲，第2点是一定不忘初衷，无论受到任何威胁利诱，都不忘初衷，肩负起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令人民安心的重责大任。当执行任务时，必须会碰到困难、挑战，甚至威胁利诱，能够不忘初衷，坚持理想。第3点是社会持续进步，犯罪技巧在度持续创新，要秉持一个信念，邪不胜正，要精进各项专业技能，这个是学员的工作，学员的使命。在面对中共渗透、统战等各种伎俩时，专业技能要时时创新，提高警惕。1月7日，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民众连续第5日静坐，封堵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一条关键贸易通道，以抗议这个地区长时间的停电断电。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罕萨山谷中，拥有7万多居民的罕萨市静坐示威组织者坚称，示威将持续进行，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示威集会的领导人抱怨罕萨一直电力不足，称居民在寒冷的冬季一日要忍受长达23小时的停电。罕萨居民拉希姆阿曼表示，示威者人数在度逐渐和大幅增加，当地政党、商家和旅馆协会的代表都到场参与示威。地方当局曾同示威者进行谈判，但是未能游说示威者散去或恢复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次昆仑公路的交通。罕萨位于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公路之上，而这一条公路和中国西部的新疆连接。贸易商人报告说，静坐示威导致公路两侧很多车辆载商业物资的货柜车被困。在这一次示威爆发前1个多月，巴基斯坦和中国宣布将全年开放中巴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普山口。罕萨坐落在贫困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而且高度依赖水力发电，但是进入冬季后，因为河流和湖面结冰，发电基本上无法进行，因此居民和商家包括旅馆都必须依赖自备成本高昂的热力发电机发电。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指出，巴基斯坦拥有北极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冰川，同时已经面临全球气候暖化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红旗拉普山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建造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近日，美国乔比航空公司宣布推出新型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引发了空中交通的新革命。这一款飞机时速可达200英里，单程航程可达100英里，从纽约曼克顿到金乃迪国际机场只需7分钟，较传统地面交通1到2小时节省了大幅时间。此举预计将彻底改变城市交通模式，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和生活品质。乔比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贝维特表示，一段路程因为地面塞车可能要花上1到2小时， 而你只需五到十分钟就能飞到。我们认为这个将使大家的生活品质引发革命性的改变。他的梦想源于童年时期，希望通过飞行汽车在几分钟内从学校回到大山深处的家。今日这一梦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即使这项技术充满前景，但是比空中的士广泛投入使用，还需要克服不少的挑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此成立了动力升降类别，专门监管这一类新型空中交通工具。另一家领先企业Archer 航空公司行政总裁亚当·戈德斯坦亦对未来的空中交通充满信心。他预计十年或者是十五年之后，我相信你会看到天空中的高速公路将有成百上千架这样的飞机在各个城市飞行，这个将真正改变我们城市的建造方式。业内专家指出，空中的士不单止可以缓和地面交通压力，还将改变城市基础设施的设计，促进绿色出行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随着技术突破和投资逐步完成，飞行汽车或者在无几内将来就会成为日常出行的新选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